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手册的第170课。上主不是残酷的，我也不是。那这课呢，它总共前后有13段，好，那我们会分成上下两次的时间来研读。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研读它前面的6段文字。好，那么它的第一段呢，他说：“凡是发动攻击的人，不可能没有伤害别人的企图。”而且绝无例外啊！那么你若认为自己是为了自我防卫才攻击的，那么这等于是在说，残酷乃是一种自我防卫，而且残酷成了你的安全保障。啊，那其实他要讲的这个含义，这个残酷其实就是攻击的意思啊。所以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自我防卫本身就是一种攻击，啊，就防卫其实就是攻击。好，那么当然我们会反驳说，那我防卫的时候是因为别人攻击我啊。好，那么奇异课程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当你认定别人攻击了你的时候，这个认定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认定是出自于你的小我啊，出自于小我的投射。所谓投射，就是其实并没有那么一回事，而只是你认定了的意思啊。那么，当我们越去放下对这个世界的定罪啊，那越去放下那个攻击之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清楚的去看到，说这个世界的的确确并不是我们的敌人。OK，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小我的认定呢，它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那可以说，如果没有奇迹或者宽恕的学习，你可以一辈子，甚至很多很多辈子都一直活在这个觉得世界是你的敌人的这个妄念之中，就没有办法脱离出来了。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为了避免恐惧而发动攻击，这种想法是非常神志不清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句啊，他说你其实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保护恐惧，而不是在摆脱恐惧。那这个也是我们前面的练习课已经有讲到了。好，应该就是135课吧？啊，如果你有点印象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我防卫的话，表示我受到了攻击。好，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动防卫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在是恐惧的；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呢，我们内在是恐惧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受到了攻击，我们认不出说其实并没有人在外面攻击我们。好，那么所以他说这种想法是神志不清的，就是你认为说，攻击可以保护你，但其实攻击是在伤害我们自己。OK，好，那说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课呢，能够使你不再耽搁前程，哈，然后长受一些无谓之苦，啊，可以为你省下救赎的时间，啊。那么这一课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它下面的导词，哈，他说你越想抵制的，你就越会助长它，因着你的抵制，它会显得更加真实，使你难以脱身。放下你的武器吧，如此你才能够认出它不是真的。好，这边这个抵制呢，是英文的 defend，就是防卫的意思，跟上文的这个防卫是同样一个字。啊，就是说你越防卫的呢，就越会去助长它，它看起来越真实。啊，那但是学了奇迹课程之后呢，就是说既让人觉得很有趣啊，然后又让人觉得哑然失笑的这个部分，就在于说你发现你过往防卫那些对象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好，那么他说，你越想防卫的，就会越助长它。哈，那么形同也是在说，你越恐惧的，你就会越助长它。啊，那我们常因为恐惧，所以要逃嘛，啊，要避免嘛，啊，要这个逃避、逃跑啊。但是我们越逃避的东西，好像反而越会跑回来追我们，啊，追杀我们的那种感觉啊。你会把它吸过来的那个样子，啊。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你所攻击的敌人原本好似在你身外，哦，你又看到“好似”这两个字出现，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些敌人其实就在你之内，你所认定的那些敌人，哦，那么他说呢，你一抵制他，就是你一防卫他的时候呢，就会看起来他好像在你之内了，哦，他这边翻译其实不太对了，他把它翻成，如果你抵制他的话，就会把敌人引进自己的窝里，哦，不太晓得在翻什么。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认定你外面有一个敌人，然后你去攻击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你的里面的，因为那些敌人是你投射的嘛。好， 然后这个来路不明的念头开始与你交战，因为它是在你里面嘛，所以它其实是你内在的信念在交战，并不是外面真的有一个敌人在跟你交战。OK，那这又回想起我们前面练过的比较前面的课哈，讲到说，其实你在外面所看到的这些形象，都是你内在的信念所投射跟呈现出来的，所以外面好像有人在跟你打架，其实是你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信念正在激烈的交锋。OK，那么下面他又讲得更深了哈，第三句他说：“如今爱出现的仇敌，成了他的死对头。”那么这个爱出现的仇敌，这个仇敌指的就是上面讲的恐惧。好，那么他讲的更深的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在攻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攻击谁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先知道，就是外面并没有那些人，并没有那些敌人啊，所以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是在攻击我们自己啊。那再进一步延伸，其实我们在攻击的时候，就在攻击我们自己的实相，就是在否定我们自己的那个百害不侵的本质。好，那这个就是前面的26课所说的哈。我在攻击的是我那个百害不侵的本质，啊，就是在攻击我的实相，啊，否定我的实相，也就是在攻击爱的意思，啊，所以他说，如今爱出现了仇敌，啊，因为任何的攻击其实都是在攻击爱，都是在否定它。好，那下面的这个第四段呢，哈，他开始说，你要仔细反思一下，哈，你在想象中所发动的种种自我防卫呢？其实就可以看出这个观念所假定的前提。那小我的前提，第一个是说观念离开了它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第三段所看到，就你认为你攻击的对象在外面，但其实那个对象是你投射的。那这个源头指的就是你的心灵，啊，就是说这个观念是不会离开源头的。那下面这个第五段呢，它讲的就是小我的第二个前提，哈。他说呢，原本属于爱的属性被转到他的仇敌身上，好，这个仇敌指的是恐惧，所以他下面说，恐惧成了你的保障，好，就原本爱才是能够保护你的，但是现在你认为恐惧才能够保护你，好，那么几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好，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放下恐惧是很令人恐惧的。我们认为恐惧会保护我们，好，因为如果说碰到危险，那我们起了恐惧，那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要去保护自己呀，要去自我防卫，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放下恐惧的，真的放下恐惧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威胁。那这个可以说是小我的思维里面最神志不清的那个地方。好，那么恐惧其实是在伤害我们，其实是在自我攻击。它并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爱一旦成了仇敌，残酷必会被奉为生命。好，这个残酷，如果你觉得比较抽象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攻击。好，那么这个攻击呢，跟这个恐惧，它又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好，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好，那么他说呢，神明会要求他的信徒服从指令。不准质问他的权威，哈，这个神明当然就是指小我啊，像小我被奉为是你的上主了，被奉为是你的神，然后他要求你服从他，而且不能够质问他，好，那这当然是人间的权威常常会表现出来的，因为人间的权威就是小我的一个象征嘛，哈，那么小我本身呢一样，哈，就是说他会用尽各种方法不让你去质疑他，哈，那所以我们前面有多次讲过，就是。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就是说健康的质疑的心态去面对小我啊，小我跟你讲的种种的话啊，然后灌输你的种种信念，你要去指认出来，然后你要勇于去质问说这种想法是对的吗？啊，即使这个质问会带给你恐惧，带给你内疚，但是你要坚定的这么去做，这个是你宽恕或者化解小我的，可以算是最先的步骤。好，那如果说你不是对小我给你的一些想法，跟他所给你的这个肉体的生命有一些质问的话，那大概你也不会走到这边来学习奇迹课程，而且还可以练习，一直练习到160、170课哈。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170课的前半，前面6段呢。那它的标题是"上主不是残酷的"。 我也不是。